那佛学的佛法里面的知识呢，它很多也很广啊、哦，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就是要有耐心慢慢的来学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你要选中来这里啊？啊，所以在比如说我举的这个是诸行无常嘛，哈、哦。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检视，我们要检视这一种，或者是检验这一种知识。怎么说检验这种知识呢？就是我对于这个诸行无常这句话我已经了解了，对吗？这句话我了解了。那第二个呢，我怎么去检验它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吗？我们就是了解佛法的里面的所有的道理，我们都要问自己，这一些道理佛所讲的啊，或者是师父所讲的，是真的吗？那假如是真的啊，假如是真的，那我相信吗？如果是我们自己检验自己所有自己生命里面的这些法都是有生有灭，那它都无有常性的话，那我们如果能够确认它是真的，那我们就应该会产生相信。比如说我今天是讲这个无常的道理啦哈，那如果我是说念佛，比如说我讲念佛，那我说念佛能够修得好的话呢，那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对不对？那假如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那你去检验它，你去修，实际上去修习看看，这个念佛到底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散乱很严重的心能够平定下来，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假如能够的话，你这样子的因缘就是对的，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我们了解的这些道理哈，佛法不管是什么道理、什么知识哈，一定要有检验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尝试在自己的身心或者是自己的那个理解里面呢，然后跟生活结合来去应验这种知识，啊，自己所了解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啊，那假如你觉得是真的，那我们就要接受，就要相信。对不对？那相信过后，不是佛法里面不讲说你相信我就得永生哦，我们不这样讲哦，啊，所以他还有些在接下来一个步骤，这是前面两个步骤而已嘛，我们还有第三个步骤，是佛法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啊，就是我们要如何转化我们的知识。我们检验了这些知识，比如说诸行无常啊、哦，是真的，那我们相信佛陀所讲这句话是真的，那我怎么转化它？这个转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句话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观察，请问是我说出来的吗？是谁说的？佛陀说的，对不对？所以佛有这样子的智慧，更有这样子的洞察力，对不对？那我现在还是初学啊，我了解的只是这种语词，那我要怎么把佛的这种智慧啊，把佛的智慧转化成自己的智慧，这个就是转化的意义在这里。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把佛的这种道理啊了解过后，检验过后，转化成自己的智慧的话，那永远我们都是望梅止渴罢了。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些，我们了解过后的一些工作哈，或者是自己内心里面的这种运作哈，要自己启动的，有一些是别人帮不到我们的。自己要启动里面的一些动能， 那我们对于佛法才会有更深一刻的想去追求。那也许大家会继续问说，那我要如何转化？这个才是大问题，你知道吗？这才是大问题呢。哦，如果是像照相机这样把大藏经照了洗，就存在我的电塔里面多好啊，对不对？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哈。所以你看，像南传或者藏传，他们还有非常好的传统，是我们北传现在是比较弱的一部分，就是他们背诵非常强，背诵经论啊很强。像南传哈，你出家就是要把法句经还有你的戒条都要背起来，法句经哦，要把这种背起来。那我们北传呢，是说出家了你一定要学一教经或者四十二章经，但是能背起来的哈很少，很少哦。那藏传的呢，也是你看他们都是在背诵的，对。你看，所以你看，我们北传有时弱，就还是弱在这里，连背一个阿弥陀经都背不到，真是啊！背八十八佛更不用讲了，八十八个佛怎么背哈？还是可以背啦哈！你多念了，自然就会背起来。像楞严经也是嘛哈，楞严咒啊哈，你多诵几次呢，那就背起来了。所以这些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啊。那真正其实这一些，我们这样子能够背诵了，是不是叫做转化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那我听我们的有一个老师哈，他在我们学院的时候上课啊，我就去拿他的 MP3 来听。这个老师他很喜欢禅修，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哦都很生活啊。他常常喜欢去后山自己散步啊哈。那我们福岩后山都是森林嘛，树林。你们都有去过福岩吗？没有，没有。今年金刚法会要记得去啊！啊，你去看一下福岩哈，它后山都是树木。那我这个老师他观察过后，他讲说：你看大自然哈，有大自然的转化，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怎么转化为自己内在的东西。你看大自然它是这样，比如说一棵树，它掉下来的树叶，掉下来的树叶啊。可以成为肥料吗？可以啊。那个树木树叶掉下来，但是它要成为肥料之前，它要经过什么过程？腐烂，对不对？然后呢，要根部要吸收，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些树叶啊，本来是一把火可以烧掉的东西，它可以腐烂过后化为它自己的成长的那个养分。那如此的话呢，其实大自然跟我们有情也一样的，我们了解的知识啊，假如我们没有彻底的咀嚼它，就是对于佛法，比如说你没有不懂的话，你就是要问到懂为止。那检验还没有检验到彻底的，自己要想办法去检验。那如果是我们都了解的非常的彻底，然后呢也检验过自己非常相信了，那如此的话，我们慢慢其实有在转化佛法进来我们的心。那如果是说我们学习的心态还是抱持只是说，哎，我打发时间啊哈，礼拜五晚上没有地方好去了哈，那人家去 happy 的我又跳不动了哈，啊，不够年轻人真呐哈，那来听佛法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哈。所以我们要真正把佛的智慧转化成自己的智慧呢，它要经过消化。你对于这些法要消化得很好，消化到类似这一种道理啊，比如说无常这句话，我怎么能够转化成我有无常的智慧呢？就是你要消化这句话跟检验它是不是都发生在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逃得过无有常性这样子的理则。那假如是的话，我们还可以称得上有这种无常的智慧，那雷同佛陀这一种无常的智慧，那我们凡夫就可以，这样了解吗？啊，那假如我们不能转化的话呢，通常很简单，比如说 大家开机车啊，开机车来听慧瑞讲堂的课，听完过后你下去，哎，我的机车不见了，哎呀，我看这个慧瑞讲堂那佛菩萨都不灵啊，那师父讲课哦也都没有什么法力哦，下去连我的机车都不见了啊，我看还是去报警比较实在一点啊。那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通常啊，我们都其实我们落入我们生活里面啊，很多常的观念在我们的思维里面的，我们很少跳脱这一种常的观念而知道无常的观念。一般凡夫会知道无常、无有常性这种观念呢，就是很悲观的啦。它不是佛法的无常哦，它是断灭的无常。那就比如说，哎，人生死了什么都没有的那一种无常。所以呢，他今生啊，他就尽量的享受啊，能吃什么就吃吧，有什么病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吃了再算了哈。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你的无常是断灭的。那一般凡夫都是常的比较多，常见比较多。所以我们要真正了解这句话，而用消化到我们生活里面每一点每一滴的话，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啊。所以你看别人在我们前面赞叹你，哎呦，你今天怎么那么帅，那么漂亮，哇，你就可以高兴几天了啊。那你看我们其实我们都没有察觉，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色法、我们的心法啊，都是认为它永恒不变。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执着嘛啊，所以它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我们的心情就跟着起伏啊。那这一点的话，就是学佛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假如我们转化成功的话，那佛的智慧，你转化一个智慧，比如说你转化无常这一种观念，那你就有佛的无常的智慧。那假如你转化的是空的智慧，那我们就有佛空的智慧。要了解吗啊？所以真正我们要如何把我们佛法转化成自己内心，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啊。啊，所以在顺证理论啊，或者在一些论阿毗达摩里面讲说，佛转法轮啊，佛转法轮啊，它不是佛，不是哪一个木头做的轮啊，还是石头做的轮，整天在那边搅啊，在那边转啊，就叫请转法轮啊。或者是呢，你把佛陀呢，就是安排很多场开示啊，又到体育馆啦哈，又到哪一个国家去弘法，叫大转法轮。我对于一句话哈，我觉得现代人有一句话哈，我不太听起来不是非常的满意啊，就是你们有听过一句话说，未转法轮。先转什么？先转十轮呐、啊，有听过吗？我对这句话很不太能接受，我到现在为止哦，我还是不太能接受这句话，所以我不太会讲了这句话。我自己本身我不太会讲这句话，因为佛讲转法轮本来就是只有法而已的，什么都不可以所谓可以用轮来形容的，可以用轮来形容啊。那佛讲请转法轮这个法轮啊。阿毗达摩的形容是说，比如说我在这里讲课，或者是我们院长讲大智度论，这一种算是转法轮吗？诶，对老师来讲可能是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出了这个门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们要讲一堂课你去看院长的讲义，还是你看我们的讲义，都写得好满哦，比你们抄笔记的东西还抄的嘛，我们看很多遍，你知道吗？都要看很多遍啊，不懂的还要赶快去找人家讨论啊，查资料啦、啊、这样子的准备。所以其实我们要讲课的内容啊，有时我们很早就已经输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去了。那佛讲法轮呢，它不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一场弘法，或者是有什么的一个表演，这样子的佛法的表演就叫做大转法轮，在古代啊，从来不这样子形容的。阿毗达摩论师讲，真正的转法轮是我讲的法，比如说我讲无常这个道理，你们能够信受，你们能够应用，那就是我把无常的法转到你们的心里面去，这个才叫做转法轮哦。如果我讲了无常， 你们不接受，你们说师父乱掰的，这个没有转成功哦，我只有转我自己哦，没有转到你们心里哦，那这个不叫做转法轮，这样了解吗？哦，所以真正转法轮是自己，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用白话的东西哦，很容易记下来。他说，学习佛法要先用佛法感动自己，才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去感动别人。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啊，就是你假如佛法啊本身不能够让自己感动的话，或者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哦已经形成转化为智慧的这一种效用的话，你说你讲出来的法能够让人家提升多少？好像不太可能，好像不太可能啊。比如说，你没有昏沉，你没有对治昏沉的经验，或者是说你没有对治过调举的经验，你怎么教导人家学习的时候避免这种调举跟昏沉呢？你根本没有经验可以讲嘛，你都是照着书本讲而已啊。那个书本的东西是佛的东西呢，啊，或者是圣者的东西，所以这些的话，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哈，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一种知识啊，透过检验过后，把这种知识转化成自己真实的智慧。假如我们转成功，这些东西是不会忘记的哦。而且这些东西不一定就是书本里面有的。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请问他背了什么经啊？啊？他有背《金刚经》吗？他听到而已，他不是背的。你们不要骗我，他是听到而已，对不对？因为传记记载六祖慧能就是不认识字的人，因为他是那个财夫嘛，他是打财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怎么在他内心里面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子的一句话，会启发他对于这种真理的起悟呢？这种开发他的智慧呢？就是说，很多这一种道理现在是变成文字，所以我们才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次第说先了解知识。实际上古代啊，很多乃至没有修学佛、没不认识字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要他的知识呢，就不一定是文字了，可能是语言概念，听到声音或者是看到现象，这个也是一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啊，它不一定是文字的哦。哎，所以你只要能够了解它紫色的含义的话，你听声音或者是你听音乐，这个声音能紫色的这个含义，假如你懂的话，你应验它，你相信它，然后你转化为自己的智慧，一样能够得解脱。哦，所以不认识字的人，或者是懂得不是很多的人，不代表他就没有办法解脱的哦。有时反而哈，知得多的人呐，假如他在这边哈消化不良的话哈，反而比那些老实念佛的人还差呢，还糟糕。为什么？因为这些知识变成他自己的一些什么障碍呢？共高我慢，或者是呢跟别人起分别。那你看，反而本来这是很好的佛的开示。但假如我们不懂得它的含义的话，那就成为自己学习的绊脚石，那就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这一些重点哈，希望大家要记下。那最后一个就是转化过后呢，我们了解佛法转化过后，要知道它的一个什么，还要知道它整体佛法有它的一个次第性，就是。不叫次第性了，叫什么？我们对于佛法了解过后呢，我们要自己要懂得管理这些知识，管理啊，管理它，管理这种知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管理方式的，有一些人哈，你跟他讲37道品37个哈，他就晕倒了，他不起来37个。你跟他讲阿弥陀佛一句话，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你讲啊，你跟他讲37个哈，他记不起来。所以每一个人的管理的方式不同，他会应激啊，应根基不同，所以他会不同。 那假如我们懂得管理自己所了解的这种知识，这些佛法的知识啊的概念呢，那我们就懂得佛法其实它是有次第的，还有呢有系统。那假如我们在了解佛法的过程里面，比如说非常好的书像成佛之道，它是非常有次第，而且把佛法的这种知识啊管理的深浅有次第，那如此的话这本书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有次第跟有系统的一本书啊、哦、这种知识非常的重要，对学佛来讲。为什么？假如我们没有对于佛法的知识这种管理呢有整体性的话，我们现在学习到的程度哦，我们不晓得安置自己在哪里。比如说我现在要做布施啊，那请问人天善法里面有布施对吗？解脱道里面也有布施，菩萨道里面也有布施波罗蜜，那我们做的当下你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的啦，你是属于五乘的呢，人天善法的布施呢，还是解脱道的，还是菩萨的布施波罗蜜，你们是哪一个啊？啊，好像我们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种佛法的知识假如我们管理的好哈，你走到哪里你知道现在自己的情况到哪里，那我们就不会慌张，那会不断的调整自己之前所做觉得不圆满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整体，那知道现在我刚刚做的布施，我起的只是人天善法的心，我觉得刚刚所做不是很圆满，那我下一次做的话我要像菩萨布施波罗蜜三轮体空哦，这样子的那个内涵的话，那更加的不同啊，功德更加的大啊。那这个就是管理的有它的好处啊，好，我们继续，还有就是要看就是把这一种文思修啊，这种佛法安利的这一种世间的世俗的名言，假如我们能够透彻的了解它，那就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绊脚石啊。所以观察自性，刚刚我有讲到对不对，观察自性而深入究竟，有吗？有，对不对啊？这个自性我刚刚有讲，就是自相还有共相，这个在佛教里面是很重要的语词哦。这个观察自性哦，这个自性呢在佛法里面它不一定是外道的那种自性，这种自性在阿毗达摩里面就是自相，每一个法有它自己的相貌啊，麦克风有麦克风的相貌，那粉笔有粉笔的相貌，我不会讲粉笔就是麦克风，因为它有它自己的相貌啊，对，它自己的特性。 OK， 那这个就是自相，或者是一个共相，大家知道啦哈，就是大家都共有的啊，共相无常苦空无我啊。那这两个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自性很重要的内容。那我在这里有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一下，什么叫做佛法里面谈自相的一个例子呢？我在这里举南传阿毗达摩里面谈惭跟愧哈，惭跟愧，惭愧这两个语词它的相貌，相就是特相，就是相貌特相。味呢不是味道哦，味是什么啊？作用啊，作用，作用。现起呢就是现状，它的一个相状啊，相状现起。那足处呢就是它的那个叫做什么，脚的那个地方啊叫做清音啊，直接音啊，就是直接的音，直接音。 直接或者间接哈。那足处是讲直接的因，禅我们一般简单解释就是愧对自己是禅，对不对啊？那愧对他人是愧啊，惭愧。但是你看在阿毗达摩里面啊，这两个是我们的善心所来的，大家还记得吗？以前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有讲到说，佛曾经在阿含经有说，有两个法是众生跟畜生最不同的，是哪两个法？就是惭愧，有情有惭愧，畜生没有惭愧。所以畜生跟有情最大的不同啊，在阿含经讲就是惭愧。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佛讲有一种法，有两种法，那假如我们具备的话，就好像大地万事万物呢都会因为它而能够成长。这两个法善法就是惭愧，惭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惭愧的人哈，他会谦虚，有惭愧的人会知道自己不足，有惭愧的人他会想学，没有惭愧心的人通常我们所做的都是认为自己是绝对没有错误或者是有过失，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只是会膨胀自己而已，让自己的我执不断的膨胀，那这样子是对修学佛法来讲它是一个障碍来的啊。那我们来看惭愧，阿毗达摩他怎么解释它。惭呢，那它的特相呢，它的相状呢是厌恶，不喜欢恶，厌恶啊，就是讨厌恶。这个惭啊，就是他会讨厌恶，但是我们很多凡夫是喜欢恶的哦。我们说欺善怕恶哈，其实所以你看这句话让很多人很喜欢做恶事，为什么？他做了恶事，别人怕他吗？敬他三分吗？所以做恶事是好的，别人尊敬我的。你看，很颠倒哈，你看变成颠倒了。所以这些就是，其实真正的有道德的人，他应该是不喜欢恶的。那他是什么呢？他的作用是什么？禅呢是耻作恶，就是。对于自己作恶啊，会感到羞耻，羞耻，羞耻啊，所以非常的对于自己的这种作恶感到羞耻。那假如我们作恶还觉得很光荣的话，那就很要检讨的啦啊。所以我在学院哈，我都因为男众有时真的比较不容易教，男众比较调皮一点。那我在一同寺我都会跟他们讲，一同寺是女众佛学院啊，我就跟他们讲说，现代的学生跟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有很多不同，其中一点不同就是比如说我们问到不懂，比如说我问你，比如说我问班长，什么叫做三法印啊？也许你站起来你说老师我不懂，然后我就说请坐下。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坐下我们会觉得很羞耻的哦，真的。现在的学生他是觉得很光荣，他能够坐下来，因为他不用再被老师问到了。你看你有没有试过现在的小孩子有时会有这样子的，他跟以前我们那种反应很像，差很远的哦。所以你看，如果是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要多充电一下自己的智慧，不然不晓得怎么应付他们。所以我们假如做得不好啊，自己做得不好，比如说我有持五戒，但是自己持的不是非常清净的话，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羞耻心啊。那再来就是它现起，就是它的相状，它现起来的性，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退避恶，它会远离恶。如果有禅的心的人啊，有禅这个心的人呢，他会远离恶。 因为他知道他一碰触的话他就会造恶了，所以他会远离他。那他最直接的因是什么？因为他尊重自己嘛，他尊重自己，所以我不希望我堕落而去，所以我不希望我自甘堕落。那如此的话，你尊重自己，那就会怎么样呢？做善事，提升自己的智慧还有慈悲，对不对？啊，让自己更加的进化。那惭愧，愧的话呢，愧就是不害哈，就是不畏，不畏什么？啊，这个当然也是对别人呐，啊，那不害或者是恐怖这一种恶，啊，恐怖这一种恶，惭愧，愧就是要尊重别人呐，啊。有这个愧心的人呢，他就是会懂得尊重别人啊。尊重别人的话呢，那希望不要做错事，让人家生烦恼啊，别人产生不畏，那这个就是惭愧。那假如我们能够检验自己的心，在升起惭跟愧的时候，这种相状都具备的话，那就是你认知什么叫惭，什么叫愧，在阿毗达摩里面是这样检验的哦。就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条件，如果具备的话，那就叫惭，那就叫愧，这个就是惭心所跟愧心所，它是这样检验的哦。就是这四项你要具备的，你这样子审核自己是不是。那假如没有的话，那还不是叫做惭愧心哦，还不叫惭愧心啊。所以因为有一些人很会演戏嘛，演到别人好像以为他很惭有惭愧心，实际上他是在演戏而已，看戏看太多了哈。这是自相，那个就是所谓的自相。共相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无常苦空无我。好，我们回到讲义最后一个偈颂，观空正灭。这个偈颂非常的重要，苦因苦，有苦的话是因为呢怎么样呢？因于惑业，烦恼还有业力。那业力跟烦恼呢，由于分别，分别由于细论，细论呢依空灭，就是空能够灭掉这一些所有的惑业苦，分别细论。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什么叫圣意观？就是能够探求一切法的自性，就是他自相或者他的本质是什么，依之而悟入法的圣意，这个叫圣意观啊。那这一观察它是要让我们解脱苦的一种方法。那假如我们要解脱苦，要解脱身心的苦，那一定要透过这样子的圣意观啊，才能够真正的解脱这种苦啊。那惑业苦跟分别细论到底又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50页。第一，众生为什么是苦？为什么在生死轮回呢？是说前面已经谈过惑业苦啊，那会轮回生死，有生必有死，会继续轮回，这样子的苦痛是因什么来呢？因烦恼跟业力啊，因为烦恼还有业力。那我们来看一下角注25哈，角注25，这是我们前面上过的。苦生由业集，苦的产生啊是由于业的聚集，有没有啊？业的聚集呢是由于惑，有没有？由于烦恼。那因为烦恼，所以我们会发业还有润生，引发一些业力，然后呢滋润我们生生不已啊。那缘会，因缘和会呢，那我们就感受这个苦果啦啊，因缘聚会或业苦形成，那就我们苦痛流转啊。好，回到本文第一行最后面，业依惑而起，业力是因为烦恼而起来的。那惑呢，最主要的就是无明啊，无明。那当然无明内容很多啊，不管是不明苦集灭道， 不明、过去、现在、未来，这些都叫无明。但是导师在这里跟我们点出说，真正最根本的让我们流转生死的祸，就是我所见的无明。这个烦恼能够让我们执持这个生命而没有办法解脱、哦、所以经上说无明不正思维为因、啊、就是这个无明啊，它还是有因哦。你看哦，有什么来？有不正思维而来。这个不正思维、啊、如果我们对到原经文的话，它就是不如理作意，它是不同的翻译而已，它就叫不如理作意啊。因为我有写过这个如理作意嘛，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曾经在书本里面有写过哈。我这次寒假回去还要再讲一次如理作意哈。我最近有在看回去，自己看了都好像新的一样，来补充很多哈。马来西亚那里的医师有跟我讲，今年他们会帮我出增订版啊，如果有出，我再拿来送给大家啊。我有修订很多啊，修订很多，来补充很多。好，再来看第三行，由于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啊，就是无明是由不正思维为因，那。这个又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来、啊、那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虚妄分别而不能如实知呢？这个是由于息论。息论到底又是什么？这个就是恶的地方、啊、导致给我们解释。息论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啊，你不要在那边息论啊，就是乱讲话啦、啊、就是没有意义的话。息论当然它广义的其实是蛮多的、哦、但是在这里导师跟我们讲的是根本的含义、哦、息论当然在阿含经也有啦，比如说佛法里面在聊圣，就是学佛的人在聊天要聊的就是佛法，就是圣法谈、哎、不要聊你这么多那些东西啊，因为有些人聊到连吃饭都吃不下去的啊。那所以这些细论在阿含经里面有讲饮食论啊、哦、我们修行人啊不要谈太多饮食论，不要谈什么呢？政治论，不要谈啊什么呢啊贼论啊等等。那这一些为什么你看到、哦、你假如没有谈这一些、哦、我们还是很好的同参道友、哦、有时你一谈的哈、哦，反而不是同参道友哦。所以有时真的佛的智慧不可思议、啊嗯、好，我们来看什么是息论、啊、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起的，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它一定是要有镜像我们才会虚妄分别，假如没有这样子的境界我们是不可能虚妄分别的、啊、所以妄分别的时候直觉这样子的境是实在的，这似乎是自体如此，与分别心等无关啊。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就是这种心啊，这种分别心的错觉，在凡夫的心境中，那个镜像也确实是如此，而不会改变。那这是错误的根本来源是不合实际的，这句话很重要哈。那什么叫做错误的根本来源呢？就是你以为这些境啊，这些妄分别的境是不变的，是真实的啊。那如此的话，是我们以为无自性的东西有自性，无常的东西有常，这个是最根本错误的根源啊。为什么呢？导师接下去说，如认识到的确实是实在的，是自体如此的，那与经验的事实全部相合。这句话怎么解啊？我的理解给你们参考一下哈，就是我们跟对境所认识到的，诶，比如说我认识到的，诶，这个芒果真的是甜的， 那这一种真实的感受呢，是实在的，是自体如此的。那你说这个甜的是真的吗？确实是甜的吗？假如我拿一个榴莲来，你就会讲说这个芒果没有榴莲的甜。所以甜本身这个概念，它是你当下这个境里面你以为它就是最甜或者是最香，那我们只以为实在，实际上如果你跟别的东西比的话，它就不是。那当然最根本佛法里面讲的因果的事理啊，或者是经验的事理更加的透彻。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甜本身它是因缘而有的啊，如果芒果还没成熟的话，它就不会甜啊，它是酸的，对不对啊？所以它本身这种甜性它也是无常无我性。你认为这个甜是实在是自体而有的，那就不对了。这样了解吗？如果它水分缺少一点，这个芒果是不会甜的啊，所以它是因缘合成啊，它是无有常性的啊。所以导师说，也就是世俗还有世间的一切都不能成立啊。假如我们认为这所认识到的都是不变实在的话，那是出世间的法就不能成立。为什么？因为佛其实就是这一些矛盾下而成立开示这个真理出来啊。所以佛指出世间的真相是什么？它的真相就是无常、苦跟无我。那从这一些真相里面透视到，假如我们能够超越这一种无常、苦、无我的这种现象，知道它是虚妄分别，那不再执着有一个我所见的无明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解脱生死而继续前往佛道啊。好，我们接下来看，那并不如此，而我们还是看250页倒数第三行啊。那并不如此，而现为如此的细论，分别心，分别心破折号名言是，有没有？所以分别心就是名言是，是不能知道它是错误的啊。所以分别心就是名言是啊。一般凡夫的名言是呢，都是不会认为它是错误跟不究竟的。那这种其实就是分别心啊。如以寻求自性的真理观察，层层剖析，要他还出究竟的着落，就显出其无有实性的面貌出来了。这样了解吗？啊，那其实，我们怎么追究它是无有实性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虽然无明它是我们生死的根本，但是其实它也是无有实性。我们来看一下角注26啊，角注26，刮胡一杂含经有没有啊？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啊，第三行第二行后面，远眼色生不正思维，生与痴，就是我们眼对镜的时候呢，假如我们产生不正思维，就是不如理作意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知道它是这一种不正思维是源于无明，是源于痴的啊，源于痴啊。那痴，你看那个画线的后面哈，生于痴，彼痴者是无明，有看到啊？所以痴就是无明了。那假如有无明处的话，我们对于根境啊，跟缘境的时候，假如我们产生无明处，我们就会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什么？痴求欲名为爱。那有无明处而产生欲求，就成为爱，爱所作就名为业啊。如是比丘，不正思维因无明，无明因为爱，爱因为业，业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不正思维，它的原因是因为无明。那无明呢啊，
不正思维是因啊，不正思维因无明哈、啊，无明因为爱哈、啊，它的那个源头啦哈、啊，它一直这样找为源头。那真正源头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果报体，眼耳鼻舌身意。那有这个果报体的话，我们这样子的业力就不得不让我们跟净啊。跟净的一种接触，有接触的话，假如我们还有无明处，那自然这种爱就会不断的延伸啊。所以一般我们佛法里面教我们要守护六根，实际上守护六根并不是叫我们把眼睛关起来，耳朵塞起来，这样守护六根啊，或者你整天关在家里软禁叫守护六根啊。那真正的守护六根呢，是要从正思维开始。就是从我们的思维模式去开始学习，那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守护六根。为什么？因为你有如理思维的话，你有如理作意的话，那我们眼睛对到色尘的时候，才不会它误认为它是惨的，或它是乐的啊。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思维，那我们就会明处的话，就不会产生苦爱。那一种出来哈，那假如你无明处，那就会产生这一种痛苦出来啊。好，我们回到导师的本文最后一行哈，250最后一行，一切法无自性，那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哈，请看最后一页251页后面刮胡，将无自性的物质为有自性，这是最根本的细论。这是最根本的细论啊，所以下面有一个小的表哈，细论是最根本的了啊。那有细论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妄分别，妄分别又称为什么？名言事啊，妄分别又称为名为事。那有妄分别的话，那我们就因为无明处嘛，那当然也就是有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又产生无明。无明呢，就让我们继续轮回造业，而有这样子的报体啊。好，第三，细论依空灭，依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那假如我们如此能够不断修习的话，这种空观能够引导我们断灭细论，细论灭了。虚妄分别就没有对象，那分别心熄灭，般若就现前。好，最后第二，圣者的解脱是依空观而得到的。佛说空无相无愿为三解脱门，理由也在此。依空为观门，这个空实际上它的修持的内容很广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是比较属于我空观的部分啊，还没有到真正我空观呢啊，我们下学期才开始会上到我空观还有法空观两种空观啊，那边的话呢就跟我们介绍什么叫做空的观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细论。我们最后看角注28哈，这里的重点我念一下，大家就会清楚，因为导师的解释很白话。角注28刮胡2，导师的中观论诵讲记啊，看第三行。一般说了生死，不是到没有生死的时候才叫做了脱，是说一旦体悟空性，不再为烦恼所系缚，现身现在当下，就能够得到无累的解脱。所以解脱它是解脱烦恼，重点是在这里啊。我们来看下一行，就是第五行中间，为什么烦恼业可以灭去而得到解脱呢？因为业还有烦恼本来就是不是实在实有的，它是没有自性。不过因为凡夫的妄执自性，起种种的细论分别而幻成的。 哦，所以再看下一行，也就是二四六第七行后面，假如我们能够离去这种造成烦恼业的因缘，就能够悟入空性，一切的戏论都可以灭去。那再看最后面哈，就是出体字的地方，倒数第七行哈，出体字的地方，戏论虽然很多，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爱戏论，就是爱，就是对于物质还有色欲的爱。第二见戏论，就是思想的固执啊，就是这种成见，那就叫见戏论啊。所以这两者是戏论主要的内容，就是爱跟见啊。那假如爱跟见我们能够对治的话，那它就是能够熄灭这个虚妄分别的主要的方法啊。好，我们继续看那个划线的地方。烦恼业是从虚妄分别起的，虚妄分别到底又是什么呢？下面这个就是重点，虚妄分别是从无我现我，有没有？这个现啊，就是见，看见的见，有妄分别，那我们就会把无我的东西看成是我的，把无法无有自信的法看成是有自信的法，如此的自信戏论就会产生啊。所以有虚妄分别的心，我们一定要对治它啊，能够灭除这些，就能够悟入空性啊。所以我们要灭戏论，那就要灭爱跟见啊，乃至我们的无明啊，这些是最根本的。假如我们能够对治的话，那就是我们继续往空观前进的一个基础啊。嗯，好，我们这学期就上到这里。下学期还会看到大家吗？会，真的啊，真的啊。嗯，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啊。好，我们大家一起回向，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